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由九江第一人民医院器官移植手术追踪调查。加拿大总理表示不会出卖人权换取与中方贸易。重庆永川监狱隐瞒法轮功学员谭雪里的死因。遇好人80岁老妇走失平安回家。最后是相信大法好，血癌患者相继康复出院。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6年7月6日，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非斯司长大卫·乔高公布了他们的独立调查报告，证实了中共大规模系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及各地的机构，尤其是医院、拘禁场所和人民法院，自从1999年以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学员处死。他们的重要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肾脏和眼角膜等，几乎同时都被强行摘取后高价出售。这些罪行至今仍在持续。麦塔斯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今年3月，中共在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暴行被曝光之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发起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组建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以联合国际社会正义之力，全面彻查中共灭绝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终结这场已持续七年的残酷迫害。根据2006年9月16日收到的调查线索，江西省九江第一人民医院肝移植手术肝来源不明，调查员对此进行了电话追踪探寻。下面是详细内容。
录音一：关于器官公园。
哎，你是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吗？
是啊。
做不做这个肾移植手术？
做啊。
我妹妹想来住院，要等多久？
现在病人太多，找肾源很难。她是什么血型啊？多大岁数？
她 B 型血，40多岁。
上江西的南昌大学附医院移植中心去看看，那里做的比较多，他们的价格要贵一点，但肾源来的要比我们快。
你们的肝移植技术好还是肾移植技术好？
肾移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那不是什么高难度手术。
有报道说你们刚成功做了肝移植，你们的移植成功率多大？
肝移植只要活一年就是成功的了。我们做的第一例肝移植活了一年多，现在已经死了。我们做的肾移植有活过五年的，我们的技术很成熟，现在还有很多病人在等，就是没器官要等。
录音二：关于器官公园。
你说你们肾源都到哪里去找呢？
杭州来的，武汉。
具体是他是哪个移植中心？
武汉是同济医院的移植中心，他那里要是肾源就很快。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但是他们跟部队上都肯定是有关系的，跟法院有关系，肾脏都是从法院过来的。
哦，那个肝脏也是从法院，也是从这里来的吧？就是也都从这里去找，这么远就找到的，那都不是死了吗？那能用啊？
飞机啊，它有时间限制的，6个小时。
哦，它是可以给全国提供供应的，是吧？
全国全国，东南亚都有人他们来送。
哦，不是很多犯人这
样。很多犯人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他要血型对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开始批准淋巴图。看看你的淋巴足高不高，还要跟他的淋巴血配。
哎，那种法轮功他不是很多的，种这种犯人很多，他们。
那是法院的事。
哦，法院的事。
录音三：关于活体摘取器官。
哎，你们是八月五日还做了一个吗？
他那个还是肝硬化。
就是找来的是不是活？
那我们的器官移植中心来的。
也是从武汉找来的是吧？
武汉来的。
哎，那是不是就是活人的好好这个移植上成功？
活人谁给你？活人没有人给你，犯人身上拿的。你不枪毙犯人，你哪能谁的肝给你用啊？对吧？人就是这么一对肝上拿的。
死人不能用啊，谁说死人能用啊？死人，你们宣传在那上面讲的是活体是吗？
活体。
嗯。
这犯人给枪毙之前活体吗？
哦。
他刚刚枪毙以后就开始去肾，取下来呢，那肯定是活体的。
哦，那就是说他还没死之前就取下来了是吧？
加拿大总理哈珀2006年11月15日表示，加拿大不会出卖人权来换取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哈珀周三的声明是在中共政权突然取消哈珀总理与胡锦涛在高峰会期间的单独会面后做出的。
据加拿大 CTV 电视台报道，本周三即11月15日，哈珀在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济合作高峰会前表示，他认为加拿大民众不希望政府出卖加拿大可贵的价值来换取经济利益，即使这意味着取消与胡锦涛的会谈。据加拿大 CTV 报道，总理哈珀在飞机上对记者说，我认为加拿大民众希望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贸易关系，我们是这样做的，不过我认为加拿大民众并不希望我们出卖加拿大重要的价值观，我们坚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哈珀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做了非同寻常的事，这仅仅是推广了加拿大的价值观和利益。他说，在加拿大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之间总有一个平衡点。加拿大外交部长也在同一天指出，加拿大希望与中国增强关系，不仅仅是从中获得利益，加拿大不会在人权方面做出让步。报道说，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经常谴责在中国发生的信仰迫害，尤其是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2006年6月15日，法轮功学员谭学礼在重庆永川监狱被残酷迫害致死。当谭学礼的儿子闻讯前往监狱查询父亲的死因时，中共当局无耻地隐瞒谭学礼的死因。下面是详细报道。
2005年7月25日晚9时，四川遂宁市蓬溪县群力镇派出所所长王开胜带领重庆合川国安队四五个恶警闯入法轮大法弟子谭学礼家，非法绑架谭学礼。谭学礼的妻子说，抓人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他们恶狠狠地威胁我不许动，说一动就打死。当时我很害怕，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三天后，7月28日中午，王开胜又伙同重庆合川蓬溪国安队共七八个人再次到谭家抄家。谭学礼被绑架一个多月后，当局于2005年8月29日签署了所谓逮捕通知书。不法人员于2005年6月5日才告诉谭的妻子，谭学礼被关在合川看守所。当时谭学礼已被非法判刑四年，并说不出话来。后来谭的妻子收到谭学礼写给他的一个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我从2005年8月2号就不能说话了。2006年6月13日，谭学礼被送到永川监狱继续遭受迫害。6月19日晚2点左右，永川监狱打电话到谭家说谭学礼死了，叫家里人必须在24小时之内赶到，不然就处理了。当时谭的遗体只穿了一件红色背心，整个胸部红一块紫一块，大腿也是红一块紫一块的，整个背上也是紫红块。当再把谭翻回正面时，谭的鼻子和口里流出了血水，遗体于次日被强行火化。今年暑假期间，谭学礼的儿子从学校赶回家中后，听家人讲述父亲的死亡和火化经过后，怀着悲痛的心情到永川监狱查询父亲的死因和经过情况。大法弟子谭学礼被重庆永川监狱迫害致死，而永川监狱却说是因病猝死，并拿出法医鉴定书。谭学礼的儿子看到一张纸上只有几行字，并且没有任何公章，他问警察，这就是尸检报告吗？ 我也在网上查过猝死是怎么样的，我也都知道。况且我父亲死后全身是伤，我母亲是农村妇女，不懂法律，你们就强迫威逼我母亲在火葬通知书上签字，并立即火化我父亲的遗体，这证明我父亲是被人打死的，而不是病死的。谭雪里的儿子要求警察提供当时谭雪里是被关在哪个监舍，监舍中有哪些人，死亡的那天是哪个警察值班等等。他说，作为儿子，我要追查凶犯，并追究与之相关的一切法律责任，为父申冤。谭雪里的儿子提出要复印一份尸检报告，把复印件拿走。警察十分恼怒，拒绝提供尸检报告复印件，并说这件事是和永川检察院共同处理的。
听众朋友，当今的社会，人们常常感叹世态炎凉，许多人视钱如命，为了钱无恶不作。常听人说好人不多见呐。下面给你讲的故事却是一位走失了的84岁的老人出乎意外地碰到了好人。
今年10月6日吃完早饭，84岁的老父亲去外边走走，中午没回来，晚上还没回来。这下我们一家慌了手脚，在村里找了20多个骑摩托车的人，到处打听消息，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也没找着，全家人都急得团团转。第二天，多半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老人的消息，家里人都伤心落泪，不知老人吃啥喝啥，这一宿两天怎么过。傍晚时分，一辆三轮车突然停在门口，一个陌生人搀着父亲下了车，我们看到父亲回家了，惊喜万分，大家都不知说什么好，连忙把两人让到屋里。那位好心人让我们暂且就叫他好叔吧，是河北省昌黎县法轮大法弟子。他说，今天中午我父亲到他女儿家，看见院里有缸，就直奔了去要喝水。他女儿看见我父亲要喝缸里的脏水，急忙出来说，大爷到屋喝开水吧，那是喂盒子的脏水。进屋后，他女儿一边倒水一边问我父亲家住哪儿，父亲说是昌黎县某某村人，昨天从家出来，走到现在应该快到家了。他女儿明白这大爷迷路了，因为他家离我们家有70多里路。他女儿说，大爷别急，吃完饭让我爹送您回家。好叔说老人就有一颗牙，让女儿买的灌肠，菜也炖得烂些，好让老人吃好吃饱。老父亲平安回家了，全家乐得合不拢嘴，沏茶倒水，不知怎么感谢他们，现在去哪儿找这么好的人。好叔说，不用谢，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教我们要以真善忍做人，处处为别人着想，遇事先考虑别人，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我们把送父亲的车费给好叔，他说啥也没要。救命恩人走了，给我们留下很多疑问。父亲走失，岁数又大，现在人心不好，谁会管呢？父亲说，这两天看到世态炎凉，真就没人管他，然而却遇到这样好的一家人，是修炼法轮功的。让人不解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国家宣传的是大相径庭。第二天，母亲带着我们买了礼物来到好叔家感谢救命恩人，我们就像亲人一样围坐在一起，自然地说起我心中的疑惑。他们告诉我们，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法，现红传近80个国家，共产党栽赃陷害搞镇压，又讲到九平共产党已有1000多万人退党，共产党贪污腐化，无官不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都到了这种地步。自古杀人偿命，多行不义必自毙，天要灭他是必然，现在赶快退出他的一切组织党团队，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我们听得连连点头， 一行十多人都退出了党团队组织。让我们没想到的是，10月9日，好叔夫妻俩把我们买的礼物都送了回来，说什么也不收，并说遇到哪个好心人和大法弟子都会这样做的。村子里的人看到这个真实的事情，看到了大法弟子啥也不图，真是好人，明白了真相，有的让我们帮着退党、退团、退队，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老父亲平安回来了，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人世间真有这样善良无私的人，感谢大法师父，感谢大法弟子，我们见证了大法的美好，我们发自内心的喊一声法轮大法好。
听众朋友，下面给您讲的故事是相信大法好，血癌患者相继康复出院。
我表弟的独生子杜少年现年29岁，1米8的个头，2006年4月24日被诊断为骨髓癌白血病，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让回家准备后事。我和老伴儿都是练功人，得知这一事情立刻赶到了医院。这时病人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对我说，表大爷，我要是出了院也跟你学法轮功。当时我们很高兴，激动地对他说，你这一念太正了，太好了，你要相信大法好，现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病房里有5个白血病患者，我们也向他们讲真相，讲大法的神奇，并给每人发了一个护身符。后来听说我们走后下半夜他的高烧就退了，第二天也不吐血了，血压也升上来了，血小板也增加了，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第三天也能吃饭了。几天后我们又去了医院，少年讲同病房的老王和临床的病人都好了，出院了。没几天呢，他也出院了，对我说，这一下子我可知道大法好，我要讲给我们方圆10里8里的人听。这件事在当地轰动很大，很多人都因此明白了法轮大法好，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